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45集。街坊邻居一见来了个算卦先生，乌拉拉一齐围上瞧上热闹了。宗慈笑了笑问，
有占卦问卜的吗？
众人央央着，
哎，有有啊，
便一起挤了上来。有问子息的，有问寿限的，有问买卖的，有问捞枣的，有问婚姻的，有问赴宴的，有问走亲的，有问接卷的，有问疾病的，还有作伴而来看热闹的，熙熙攘攘挤满一屋子。宋慈并不厌烦，一一打发走了。而后宋慈抬头一看，屋里只剩李隐一人，正要发话，李隐先开枪了。
先生，看天色不早，就在舍下住一宿吧，我还有事相求。
宋慈说，
既然如此，多有打搅了。
宋慈用罢晚饭，顶上灯烛，二人攀谈起来。李隐说，
哎，先生，我有一件心事，闹得终日不得安宁，你看如何排解？
宋慈趁机问道，
你识字吗？
我目不识丁。
宋慈一听，故意为难地说，
心事必须写出，画符一道带在身边，过了百日方可无事。
李隐说，
那请先生代笔如何？
那只好如此了。
李隐将墨研好，宋慈拿起笔来薄舔了一下。
你有什么心事请到其详。
李隐说，
哎，头年10月22日，我与张婶前去赌博，输下了钱，为了还清赌债，便约张氏将我妹子的衣柜偷了出来，轮至真武庙内，商定次日取出衣物，二人平分。谁料想柜中装的却是莫氏女的尸首，赤身露体，好不吓人。如今这一人命已定罪海公子，其中原委我虽不知，却怕问起此归，很遭冤枉。
宋慈写到此处，说道，
话未讲清。
李隐问他，
还有什么不清？
宋慈问，
海公子家住哪里？
家住海家仓。
离此多远？
大概20里。
宋慈接着又问，
莫氏何许人也？
赵家村胡伦之妻。
赵家村离此多远？
约有5里。
真武庙又在何处？
庙在赵村西头。
宋慈一一写完，心中好不纳闷，
莫氏离此5里路，怎么会在20里以外的海家仓被害，而尸体却又运回真武庙？要说海公子在庙内将他害死，为何又将莫氏的衣服带回家中？难道是这李隐杀人栽赃？看来不会，真若如此，谅他也不敢与外人说出此事。
想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，他有心盘问李隐，又怕露出私访端底，决定再回县衙问周知县。正在宋慈盘算之间，李隐开口问道，
先生如此犹豫，是不是不愿与小弟画符？
宋慈一听，急忙陪笑道，
岂有不愿之理。
说着提起笔来批了一张贴符，与李隐带在身边。李隐千恩万谢，安排宋慈住下不表。到了第二天，宋慈辞去，又来到黄家湾，进庄以后吆喝了半天，也不见一个人前来占卜问卦，只好离开黄家湾。 他来到另一个村头，忽见从东北角过来四五个人，个个都是年轻力壮，牵着一匹马，走得飞快。来到宋慈身边时，只听得其中一人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我就给他来个硬抢，看他如何。”说着擦身而过。宋慈听罢暗想：“
光天化日之下，聚众动抢，绝非好事。不好，我得跟上前去看个究竟，绝不容无法之徒横行霸道。”
想罢，他加快脚步跟了上去。随之那四五个人越走越快，宋慈步履艰难，哪里跟得上。不多一会儿，落下足有二里地，只累得他呼呼直喘，上气不接下气，看看赶不上了，心里好不着急。正在无望之际，忽见一人跪在面前：“
小人给大人叩头。”
宋慈吃了一惊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手下的赵华，忙问道：“
你来作甚？”“
启禀大人，师爷为大人乡间私访，山路崎岖，人情奸诈，放心不下，遂即支派三班衙役往来打探，以防不测。”
宋慈听罢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
如此甚好，方才有四五条汉子牵着一匹大马由此过去，不知道要做什么勾当，你快追赶上去打探明白，回报我知。”
赵华一听不敢怠慢，应声而去。他紧追那四五条汉子，不多时打探明白，跑将回来。他一见宋慈坐在柳荫之下，上前跪禀：“
回禀大人，小的跟随那班歹徒行至大理村，亲见他们去了李员外家中，声称要抢李府女子，吵嚷不绝，如何安排请大人吩咐。”
宋慈暗自思忖，这帮人原是结伙抢亲，我若是袖手旁观，天理不容，要是上前拦挡，又怕他们人多势众。正在为难之时，从正东过来两个骑马的人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龙渊马镇两名差役。宋慈心中一阵高兴，遂命赵华说：“
快迎上前去，传我的话，命他俩速将马上的女子截下，我来审问。”“
是。”
赵华答应一声，迎了上去。一见龙渊马镇，便说：“
宋大人有令，命你二人速速追上那伙歹徒，将马上的女子截下来，大人立即审问。”
龙渊马镇一听不敢怠慢，拨转马头，嗖的一声朝着东北尘土飞扬处冲了过去。他俩追到跟前，大喝一声：“
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结伙抢人，快将女子留下。”
那伙人一听，回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只见两匹快马好似闪电，又如蛟龙出水，猛虎奔山，马上的大汉手持皮鞭，横眉立目，令人胆寒。他们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，雕塑一般。龙渊马镇赶上前来，不由分说举鞭就打，有那四五条汉子打得皮开肉绽，东跑西窜，那女子吓得浑身打颤，滚下马鞍。龙渊马镇急忙挽起女子来见宋大人。宋大人开言便问：“
你这女子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谁？为何被抢？从实说来。”
这女子见问，不觉两眼流泪，说道：“
小女子家住大理村，是李员外的偏房，只因员外老友绍兴，披荆家院李福的妹子，把人勒死在了松林之内，李福公堂告状，县太爷才将李员外押下南监。谁知长夫人心生妒忌，将我卖与家人李寿为妻。李寿交足身家银子之后，长夫人又中途变卦，死不认账。这李寿一气之下，才救人将抢了出来。”
宋慈听罢，这才方知这一女子原来是李员外的二房夫人，名唤水仙。他遂又问道：“
既然如此，我就将你送回大理村，你看如何？”
水仙一听急了，忙问：“
使不得，长夫人生性毒辣，容不得我在家里。我情愿跟李寿吃苦受罪， 也不回李府。
宋慈听了，口中不言，心下暗想：
听这女子说话，前言不符后语，其中必有隐情，在此也不能细问。我不免写帖一张，着龙渊马镇，将他送到县里，待我私访完毕，再行审问。
想罢，取出文房，写了帖子一张，递给龙渊，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。龙渊马镇遵命，带着水仙来到大丰县城去了。
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